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67面，卯二成就业离。我们这一课呢，主要是讲到佛菩萨呢，对众生所产生的加持力。我想身为一个菩萨呢，我们的心情啊，是以度众生为本怀的。但是这个度众生呢，当中呢，是有两种的不同的差别。第一个呢，他是一个防卫的菩萨。防卫的菩萨度众生呢，他的依止啊，是依止他的色身来度众生。因为他所有的菩提心，他所有的戒定慧的功德，都以这个色身为助。但是色身度众生，它有一定的时间空间的限制。比方说，你看我们佛教界很多大德，你身心有障碍，你能够遇到他，你向他祈求，他也会为你现身说法，使令你远离障碍。但是这当中有时间上的问题跟空间上的问题。比方说他到了美国去，你遇不到他，那就没办法了。比方说他往生了，那你也得不到他的加持了。所以防卫的菩萨依止色身呢，他的确是有时空上的障碍的。那么第二种的菩萨叫法身的菩萨，他已经突破了五蕴身心的障碍，而回归到一念的清净本性，所以他以法身来度众生。法身度众生的特点呢，他没有时空的问题。在时间上，他白天也存在，晚上也存在。在空间上，你到了美国，在台湾，到新加坡，他都随时可以应付你。他没有空间上的问题。我们可以说是千处祈求千处应啊，苦海常作渡人舟啊。所以今天我们所谈的就是已经证得圆通的法身菩萨是怎么度化众生的。基本上他是时空无障碍的。但问题就是众生这一部分，你如何能够很正确的去释放一个很正确的力量出来，来感应佛菩萨的法身的慈悲心啊，慈悲力啊。我们看第四段。若钱塔婆要脱其轮，我以比钱现钱塔婆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这个钱塔婆翻成中文叫香蕴，因为他的五蕴身心必须以香气来滋养，叫香蕴啊。他是地势的夜神呢、所以你看地势，他如果欢喜听音乐的时候，他就点上这个香。那个钱塔婆一闻到香呢，他就现身了，因为他以这个香为食嘛，来当作他的饮食。但是钱塔婆这个果报呢，他一天到晚去弹奏音乐给别人听时间久了，他非常的厌恶这个果报。那么他也释放出他的这种希望，来求佛菩萨的加倍。那么这个时候，观世音菩萨呢，就现钱塔婆身而为，先说持戒修善，远离放逸之法，使令他快速的脱离这个钱塔婆的果报。若阿修罗要脱其轮，我以比钱现阿修罗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阿修罗翻成中文叫飞天啊，他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因为他因地的时候，虽然修学下品的十善业，但是心中很强烈的嫉妒心跟好胜斗争，什么东西都要跟人家去比，而且要处处的强过别人，有这种很强烈的这种我相人相的对立啊。那么他这个时候，他对这个阿修罗的果报体呢，也特别的厌恶啊。这个时候，菩萨呢就现出阿修罗身呢，来现说呢，这个五戒十善仁慈爱物之法，使令他能够快速的远离阿修罗的果报。 若紧那罗要脱其轮，我以彼前现紧那罗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紧那罗翻成中文叫歌神啊，他音乐啊，他的音声啊特别的美妙啊，他也是啊以这个音乐来娱乐诸天的。那么他一天到晚唱歌给诸天听啊，那时间久了，他对这样的一个果报体也特别的厌恶。所以菩萨呢现出紧那罗身呢，先说持戒修善啊，啊歌咏乱心啊，娱乐无常之法，使令他快速的啊去脱离紧那罗身。若摩诃罗伽要脱其轮，我以彼前现摩诃罗伽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摩诃罗伽翻成中文叫大蟒神啊，他虽然有这个广大的福报啊，但是他心中啊，因为嗔恚跟愚痴的心特别重啊，变成蟒神的果报啊。那么对果报他也非常的厌恶啊。那么这个时候，菩萨呢现出摩诃罗伽身来先说持戒修善了、啊。修习智慧啊，忍辱柔和之法，使令他快速的来脱离这个大蟒神的果报啊。那么这一大段都是讲到呢，应八部的鬼神来说法，使令他能够远离啊这种苦恼的果报。我们看最后的总结，应人跟非人啊，先看应人。若助众生要人修人，我现人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那么有一类的众生呢，他心中呢好要人道，而且他也实际的去修学人道之因，但是他在修学过程当中遇到了障碍啦。那么这个时候菩萨现出人身来，现出五戒十善啊，心中要记住恻隐之心的法，使令他快速成就啊，这个人道是修道的法器嘛啊。我们看非人，若助非人有形无形，有想无想，要度其轮，我以彼前接现其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这个非人呢是指的是什么呢？主要是天龙八部了啊。那么这种天龙八部有四种的差别，第一个是有形的，它有身形，或者是没有身形啊，没有身形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没有色印了、啊、齁。是它有色印，但是我们眼睛不可见，它维系的色印齁、啊。有想，他心中有这个思想，或者他心中是暗顿的，没有思想。那么总而言之呢，这个天龙八部呢，他呢心中呢好要能够去出离他的本位。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就现出有形无形，有想无想的同类之身呢，来先说啊他所相应的法，使令他能够脱离本位，成就人道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讲到三十二应身啊，也就是说啊，众生的希求的心是能感，菩萨的大慈悲是能应，那么这样子而感应道交，使令菩萨现身而说法。这个感应道交啊，现身说法，我维大师的注解啊，他还分成两种的说明。他说我们感应呢、啊、有两种差别，一种是显应，就是说你去意念阿弥陀佛，意念观世音菩萨，你很明显的看到佛菩萨现身，而且很明显的听到佛菩萨为你说法，很明显，清清楚楚。但这种机会不多，这种人跟佛菩萨有很特殊的因缘啊。一种叫敏应，就是不明显，不明显有现身，也不明显有说法的情况，但是实际上佛菩萨已经采取行动了，而且也帮你啊破除灾障，也帮你增长善根了，这个叫敏应。那么这种机会很多很多。从净土宗的角度来说，我们讲本尊相应法啊，你看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佛菩萨不打妄语，你忆念佛陀的身相，忆念他的功德，你称念他的名号，现前就当然指现前就是当下吗？我什么叫现前？那当来当然我们讲临命中啊，那这个是往生的， 但是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说哎，阿弥陀佛怎么没有现身，没有说法呢？这个是因为我们本身有障碍，我们有遮障。其实佛菩萨已经现身了，我们没有看到，叫命运。你看很多的古德，很多这种例子。你看有一个禅师，他在参禅的时候，诶，他脚踢到一个石头，啪打到一个竹片，他开悟了。我不知道诸位怎么解释这个公案的哈，要站在净土宗的角度，阿弥陀佛的加持。你为什么这个竹子会产生这个声音呢？啊，你比方说过去有一个公案，说一个禅师啊，他在参禅的时候啊，他听到这个法华经讲，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他产生了疑情，说为什么诸法是即灭相呢？我看到一切法是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因缘呢，怎么会即灭呢？他不懂这个道理，他去找打坐，啊，秋天过去的，冬天过来了，冬天过去的，春天过来，他有一天在春天打坐的时候啊，突然间听到黄莺的叫声。啪，开悟了。开悟以后他说嘛，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啊，春天百花开，黄莺鸣柳上。因为诸法是即灭的，所以才有这一切的因缘出现。啊，那个春天百花开，黄莺就叫了。其实即灭相跟生灭的因缘是同时存在，但是我们只看到生灭的因缘，我们也没有看到背后的即灭相。这两个是叫即空即假即中吗？菩萨在看事情是看到两个，一个看到诸法的即灭相，一个看到诸法的生灭相，都通通是看到。我们只看到生灭相，阿罗汉只看到即灭相，没有看到生灭相啊。那么这个黄莺是怎么来的呢？那你说上这为什么有黄莺呢？为什么你就没有听不到黄莺叫呢？阿弥陀佛的加持。我们修净土宗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如果你愿意跟阿弥陀佛保持一个真的是相应的，真正我们讲能念所念这个一心心相应啊，你的思考模式非常重要。印光大师把净土中啊一个很重要的心态讲出来，说净土人啊，我很清楚的讲一句话，你往生以佛跟你念佛是没什么关系，没有太大关系的，这个是决定你的品位。你不要以为你念到晚念佛啊你就可以往生了，这是两回事。念佛是一个广大的功德法具，无量光无量寿，它会创造很大的灭恶圣善的功能，但是不保证往生的。你的心态是很重要的。印光大师说，念佛人要保持一种集众生心投大觉海的心态，就是你的身心世界整个进入弥陀的功德海，就是你这个身心世界也不存在了。所以你平常就是说你应该遇到什么灾难，诶，结果这个灾难消失掉了，你要观想我没有这个能力，弥陀本愿的加持，因为你已经进入到弥陀的功德海了嘛。我们在看经典的时候，突然间有点心得，哎，阿弥陀佛的加持。你经常能够法法消归弥陀的功德海，其实对一个修净土的人非常有利，因为你跟弥陀已经打成一片了嘛。所以你那个时候你用这样的心态来念佛，那是整个真的是一心归命，顺从本愿的啊！所以我们在明印当中呢，其实我们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一念一佛念佛，佛阿弥陀佛是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嘛？怎么没有见佛呢？佛陀有现身了，我们看不到，但是冥冥当中已经帮我们消除罪障，增长福慧了。这个道理你要清楚啊！这个道理要清楚啊！因为佛菩萨的花的愿，他不会白花的嘛，啊，有这个感，众生有这个感，菩萨就一定会有这个印啊，就千江有水，那一定是千江业的，啊，好，我们看最后一段的总结了。 丑三劫命功有三昧。那么前面的32应生的功德妙用是怎么来的呢？都是菩萨因为证得耳根圆通，那么之首楞严王三昧所产生的妙用。好，看经文，四名妙尽32应入国土生，皆以三昧闻心闻修无作妙力自在成就。四名啊，这个指的是以上的32应生啊。那么这32应生呢，他记住两种功德，第一个妙，因为菩萨的视线呢是同一时间现身的啊，千处祈求千处应啊，所以他能够在一个时间同时做无量的现身说法，所以他是微妙不可思议的。第二个尽，菩萨在现身说法的时候，信中对他所现的果报是不生染着，所以叫做尽。那么这个妙尽的32应身能够入于十方众生的国土啊，那么是怎么来的呢？是以三昧闻心闻修无作妙力自在成就。这个三昧指的是首楞严王三昧啊，也就是一种真如三昧啊，一指真如本性这种无障碍的因缘所发动的。那么这种三昧是怎么来的呢？是闻心闻修而来，这个是讲因地。闻心呢，就是他依止本觉理性而升起始觉的智慧啊，我们讲乘性起修，依止一念不生灭心产生的空假中三观啊，叫做闻心。第二个闻修，以空假中三观呢还照不生不灭的本觉理性。前面的闻心是讲乘性起修，这个闻修呢是前修在性，把一切的空假中三观还是回归到一念的不生灭的本性啊，说是无不从此法界流，又无不还归此法界了。那么一种这样闻心闻修的一种善辗转的循环呢，而成就一种无作的妙力。无作呢，就是说他这种普门视线呢是任意升起的，是不假造作的啊。你看我们讲千江有水千江月，那月亮在那个地方，他也没有说要去帮助谁啊，他没有作意的，他没有锁定，没有作意的意思说他没有锁定目标啊。我们度化众生，我们是有个人的号要，哦，我要度化台湾的众生，我要度化新加坡的众生，我们是自己设定目标的哈。菩萨以法身度众生不是这样子啊，他那个业量啊，你在美国也好，在台湾也好，你随时把水准备好了，菩萨就现身了啊，都它是一种无作的妙力啊，一种无作不假造作的啊，这种微妙的力量呢，而成就这种自在的功德所成就啊。这一点呢，关藕益大师的注解也做出两点说明，关于这个32应身啊。第一点说明呢、啊，就是这个菩萨的32应身啊，只是简略的说明。其实观世音菩萨呢，身为一个法身菩萨，他不只是32应化而已，不止，那是一个代表而已啊，实际上是应化无量的无量的现身，这第一点的说明。第二点呢，藕益大师特别强调说呢，这以上的32应身啊，不是只是观世音菩萨才有，整个25圆通的菩萨，每一个只要证得圆通的菩萨都有这种能力，只是业的当机啊，因为这个本经的当机是阿难尊者嘛，是以这个听闻音声嘛，业的当机啊，把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开展出来。其实只要是法身菩萨，包括地藏王菩萨，包括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包括阿弥陀佛，都有这种加持力啊，菩萨的功德是没有差别的，只是你跟他缘是深浅而已 啊，是这样子的差别。所以我们对佛菩萨这一部分呢、啊，也不要分别说啊，管哪一个菩萨比较厉害，那个菩萨怎么，那都是我们的希望分别啊。我们凡夫众生呢、啊，是在没有差别当中创造很多差别。你看凡夫差别很多，你看越修行的人呢、啊，你会发觉啊，你看老和尚啊。诶，到老和尚都没什么差别， 才正确的。当我们在回光返照的时候，你会发现人跟人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少，因为真如本性是平等的。你看世间人啊，你看没有修行人啊，他活到业道啊，人跟人个性越来越差越多。修行人是越来越没什么差别，越来越没什么差别，越来越没什么差别。所以菩萨一直的法身是没有差别的。啊，当然你说那没有差别，为什么他有感应你没有感应？那因为他跟他延伸嘛，他每天意念他嘛，你没有意念他嘛。啊，所以这个缘起啊，是因缘的关系啊。那么这是藕益大师的两种说明啊。我们看下一段，子二名十四无畏。前面的三十二应身呢，藕益大师说呢是偏重在以乐这一部分，就是给予众生种种的安乐啊。这个十四无畏呢是偏重在拔除众生的身心的痛苦，拔苦这一部分啊。分三段，一总名大用所起，二别名十五位相，三结名福备众生。好，我们先看第一个总名大用所起啊，说明这个十四无位的妙用呢是由如来藏妙真如性所升起的。世尊，我复以此文心文修金刚散昧无作妙力，以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悲仰故，令诸众生以我身心获十四种无位功德。观世菩萨又称呼了一尊世尊，他说、啊、我又以这个文心啊，文心是指的是我们讲称性起修的修德，文修是性德啊，以这个性修不恶的修学呢而成就这个不可破坏啊，这个三昧是不可破坏，因为它一不生灭心而起的啊，不可破坏的这种无作妙力呢，它能够上等同于十方，下等同于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呢同一个悲仰，他跟众生同一种的啊悲哀仰望，众生心中有所痛苦感到悲哀仰望佛菩萨来祈求，就触动的菩萨的大悲，所以使令我这种普门视线的身心呢，众生跟我的身心世界普门视线的身心世界一接触的时候呢，产生十四种远离部位拔除苦恼的功德，叫做无畏的功德。那么这种功德都是因为真如三昧啊，我们前面说一指法身而起的，不是一指色身而起的。看第二段啊，别名施无畏相啊，这个以下个别的说明啊，菩萨来布施十四种无所畏惧的啊种种的相状。这以下分五段，一总名脱苦无畏，二别名七难无畏，三别名三毒无畏，四别名恶求无畏，五结名持名无畏。我们先看第一段，总名脱苦无畏啊，先笼统的说明啊，菩萨使令众生脱离身心的苦难呢，而成就无所不畏。看经文，一者由我不自观音，以观观者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观其因身即得解脱。这一段是无所不畏的一个总说啊，一个总纲，你这个段懂了，后面的这整个就懂了啊。那么这一段呢有他一个自利的功德跟化他的功德。自利纲中呢就是说明他所证的理性是什么，说为什么他有这种加持力呢，由我不自观音以观观者。那么这个我指的是观世音菩萨的不自观音，不自观音就是说呢，观世音菩萨因为他在修学因地的时候，他不随外在的生尘所转，他心中能够升起回光返照的智慧，反闻闻自性，所以叫不自观音。那么以观观者呢，前面是指能观的智了，这一下讲偏重他所观境了 啊他呢以这个能观的智慧来观察，第一个观呢以观观的，第一个观是能观的智，第二个观呢是所观境。那么依止这种反闻闻自性的智慧来回观反照呢啊，能闻是谁？我们听到声音的时候啊，我们前面讲过啊， 在耳根言中啊，诸位文中入流王手，这个入啊，就是第一个，你不要分别外面的声音生成；第二个，你不要随你内在的意识分别心而转，就停留在这个根的部分，就但闻而已。但闻的时候，你就回光返照，为什么我有这个闻的功能？然后你就顺着这个因缘回家了啊，借家修真啊，又从这个闻的功能当中呢，然后找到我们的真如本性，回光返照啊。那么依止不自观音而去观察我们呢、啊，能闻的是谁啊？因为这样子回光返照啊，而成就自利的功德，所以它产生化他，所以能够啊。使令十方世界的苦恼众生啊，他有种种的痛苦，遇到种种的灾难啊，那么菩萨皆能够观其因身，使令他得到解脱。这段经文在古德的注解有两层的说明。第一点呢，他说明的菩萨是以自利为本而产生利他的。菩萨的利他，他不是一直摄身的啊，他是要能够找到真如本性，以真如本性无障碍的大慈悲的拔苦以乐的力量发动出来，才能够给众生真实的利益啊，以自利为本。第二个，维大师说呢，这个地方的观世音菩萨的加倍呢，都有事理两种的差别，我们做一个说明。从事相上来说啊，比方说我们遇到的灾难，有鬼神来伤害我们，晚上睡觉做噩梦，那么我们一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一念阿弥陀佛的圣号，念念分明，感应道交，破除障碍，这个叫做事实。以事相，事实就是说呢，你的心啊，完全去注意佛菩萨的圣号，你心中住在佛菩萨的圣号，反正我就是把自己放下了，通身靠道了啊，集众生心投大觉海啊。那么事实能够破除事相的障碍，也就是能够破除你一时的灾难，灾难破除就没有了，你又恢复原状啊，这叫事实。第二个是理持，就是你在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念阿弥陀佛圣号的时候，念念回光返照，能闻是谁？那个能够真正的觉悟，能念所念为是一心啊。能念的所念那种对立的啊，完全破坏了，然后回归到一心真如啊。这个时候破除理上的障碍，这个时候就不是消除灾难，就转凡成圣了。所以他说这以下的七种无所谓啊，种种的远离部位啊，都要记住四理二种的这种修学啊。事相上，我们真的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理上也是因为我们反闻自性，所以把这个灾难破坏掉了啊，就近的破除灾难啊。我们看引二的别名七难无畏，那么你第一段懂了，你后面就容易清楚了啊。二者知见贤父令诸众生深入大火，火不能烧。那么知见贤父，从一个他力的加倍的角度呢，这个知见指的是啊六根当中的见根，就是观世音菩萨因为他的眼根的见啊跟色尘接触的时候，他是贤望复真，他不随外尘所转啊。因为观世音菩萨他因地有这种功德啊，我们讲自利的功德才能够利他嘛，所以你意念他的圣号的时候，就能够使令一切众生啊摄入大火之中，你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呢，火就不能烧你。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眼根它所对应的见呢、啊，是属于火，那么观世音菩萨内火不生外火不起，因为内他把那个心中的六根之火消灭了，所以我们去意念菩萨的圣号的时候，火就不能烧火我们，这个是从事相来说。第二个，你一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你眼根不外向外攀岩，那么火也不能烧你啊，这个有事理两种的差别啊。 三者观听贤父令度众生，大水所漂，水不能溺。前面是偏重眼根的，这个地方是讲这个耳根啊。观听贤父，这个观啊，就是我们依此这个观照的智慧啊，来反闻闻自性啊，就是玄闻复性啊。我们经常去回观反照是能闻是谁啊？能闻是谁啊？那么因为这个耳根呢、啊、是属于水。所以我们在因地的时候不随耳根而转呢，就把心中的那个水给消灭了。所以能够使令众生呢，大水所漂呢，啊，大水所漂呢，水不能够去沉溺它。啊，这个耳根属水啊。是者断灭妄想，心无杀害，令诸众生入诸鬼国，鬼不能害。这个地方讲一根了哈，断灭妄想，我们依此回光返照的智慧呢，来熄灭第六意根的这种分别的妄想，所以我们心中没有这种杀害众生的嗔心，这样因地啊，当然也可以说是这个因地是佛菩萨的功德，也可以说我们自己回光返照，我们有这种功德。那么因为没有杀害心呢，我们念住众生啊，到了鬼国啊，这个罗刹鬼啊，这个鬼是要吃人的啊，诸鬼不能伤害。这个地方啊，我们过去看经论的时候啊，说有一个比丘啊，有一个比丘他住茅棚的时候啊，经常被鬼干扰，他持什么咒都没有用，他就去请示佛陀，佛陀说你现在啊要修慈心三昧，你修慈心三昧的时候鬼不能伤你。那果然他回去修慈心三昧的时候，那种鬼的干扰就消失掉了。我们经常会跟鬼啊有一些问题啊，其实我们心中那个嗔心啊，那是什么，我们讲你内在没有问题啊，外在就没有问题啊。我想我们修大乘佛法有一个观念啊，因观法界性啊，一切为心照啊，外在的世界永远是你的内心世界变现出来的。就像唯识学的，它就是一面镜子嘛。啊。所以你内心修慈悲心的人，就算鬼跟你活动你也无所谓，大家一起共住嘛。我过去到文殊院住啊，文殊院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我这边住了三年了，那个时候五位老法师 都走光了，剩下我一个人住无间啊，有时候晚上真的有点事情。后来我因为我也看到之前那个公案，我就每天做完功课我就回向，因为文殊院后面有一大片很高的那个树林啊，我说我们今天呢一起共修，我也不障碍你们，你也不障碍我们，白天是我活动了，晚上你们活动哈，我就把每天念佛的功德跟他们，把所有修行的功德跟他们回向，我就试着释放善意，哎，真的没有事。所以我们遇到，你看你遇到蛇也是一样，你看你要起嗔心了，哎，他马上能够感觉到你的磁场。你保持慈悲心，诶，他也有佛心，诶，他会比较缓和一点，我看到蛇的反应会比较缓和，但是你起嗔心的时候杀蛇也会有反应。后来我就知道，因为人跟人之间心里的那种磁场是互动的，鬼道亦复这样子嘛，啊，所以我们内心能够啊心无伤害，令诸众生啊入诸鬼国，鬼不能害，啊，这的确是有这部分的感应哈。五者心闻成闻，六根消覆，同于身听，能令众生临当被害到断断坏，使其兵戈犹如割水，亦如吹光，信物摇动。那么心闻成闻啊，心闻呢是指的是我们这种啊观照的智慧啊，依本觉离升起的这个始觉智。成闻啊，依始觉智还照本觉理啊，那么使令这个六根消覆，把六根的这种向外攀岩的功能啊都把它消灭了，而同于身听，那么六根的攀岩功能消灭以后呢，这个能听跟所听啊回归到一念心性啊，就没有彼此的对立啊，能听所听为是一心。那么因为这个众生消除了人所的对立啊， 他遇到盗贼所抓的时候，要被伤害的时候啊，那个刀呢就一段一段的损坏了，使令这个兵器啊，就伤他的身体的时候，就好像是伤割水啊，当然水是无所损伤了，就好像风吹这个光明一样啊，光明当然不会动摇啊，因为我们没有对立心啊，所以我们一个人的身体就不容易受伤啊，没有对立心啊。六者文心精明，明片法界，则主幽暗性不能前，能令众生药叉罗刹鸠盘茶鬼及毗舍者富达那等虽近其旁目不能视。文心呢，就是我们反文的一种观照智慧。精明依止观照智慧还照本觉的理性呢，而启发心中的光明。那么这种自信的光明遍照整个法界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种幽暗的体系呢就不能成就了，因为心中有光明啊，有那种浩然正气的光明啊。所以你遇到的黑暗的地方啊，你遇到药叉，药叉是男众的鬼啊，叫清洁鬼啊，罗刹是泥鬼，翻成中文叫可畏，可怖畏的可畏是泥鬼啊，这两种鬼都会吃人的，那食人肉的啊。鸠盘茶鬼，鸠盘茶鬼就是艳媚鬼啊，你晚上做噩梦啊，就是艳媚鬼哈。毗舍遮，毗舍遮就是啖精气鬼，他吃人的精气。腹丹呢，腹丹呢就是热病鬼，产生生病的哈。那么这个人他心中经常回光返照，开显自信的光明啊，有这种浩然正气啊，这个鬼神就算在他的旁边啊，目不能视，对他产生畏惧，眼睛都不敢看他了，就是心中产生畏惧啊。七者，我看那个算命的书啊，武术的书啊，在道家里面说啊，说你遇到这个重大的煞劫煞的时候啊，破煞之法，当然你说要放个石头啊，那石敢当嘛？有些人把石头放在啊家门口，说这今年换到什么灾难了、啊，用个石头啊挂一个什么。啊，一个八卦的像都可以破煞，但是破小煞。他说真正的破大煞，你要有浩然正气，培养浩然正气，所有的煞都不能靠近你。啊，就跟这个道理一样，你心中有自信的光明啊，鬼神根本都不敢看你。好，七者因性言消，观听反入离诸尘妄，能令众生尽系枷锁，所不能着。阴性言消啊，就是你对于外在的动静良辰的生辰啊，都完全的消灭了，而且能够依止这个能观的智慧呢，反文字性来逆流造性，那么所以能够离诸根尘两种的希望的干扰，因为你在阴定当中已经不随外在的根尘两种的干扰啊，这使令我们外在的因缘啊，虽然你被禁，禁就是被禁闭在房屋当中，系就是身体被绑住，枷锁呢是古代的刑具啊，在头顶上的脖子上叫枷，在脚上叫锁。那么即使你有这种禁系枷锁呢，对你也不能够产生障碍，因为你已经远离这种啊根尘的那种希望的染着。八者灭因言闻，片身持力，能令众生经过显露，贼不能贼。那么菩萨在因地的时候呢，消除外在的深层的障碍啊，啊这种动静两种障碍，而能普遍产生大慈之力，所以使力呢，众生经过危险的道路呢，一切盗贼啊都不能劫夺他的财物，乃至于伤害他的舍身。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观世音菩萨呢，因为有这种功德，那所以我们啊，水不能淹，火不能烧，一切的鬼神盗贼都不能伤害啊。从事相来说，那么在理观来说呢，这个菩萨修学这个反文字性呢，菩萨本身在未来生命当中也能够远离这种灾难，远离这种部位，有事理两种差别。偶一大师啊，他把这个 我们这一段耳根圆通的这种离诸障碍跟普门品做一个比较，我主说啊，普门品啊是释迦牟尼佛去介绍观世音菩萨果上的功德，不是观世音菩萨自己说的，是释迦牟尼佛帮他先说的。我说观世音菩萨他对众生有什么样的加持力，他讲的三十二因身叫普门示现。所以普门品他对观世音菩萨的因力基本上是没有谈到，所以普门品的修学是偏重在四次，偏重在佛力加倍这一部分。众生内心有障碍，然后意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你心中有需求嘛，然后跟观世音菩萨的圣号一接触，啪，感应道交，去触动观世音菩萨的大慈悲力，然后我们离苦得乐，是偏重在佛力这一部分，心力这一部分讲的少，理观的讲的少。但是本经是观世音菩萨自己讲到自己从因到果的一个修正的过程，因为修耳根圆通，反闻闻自性，破除的身心世界的障碍，开显的真如本性，所以产生的三十二隐身，实是无所谓，是不思议无作妙等。所以他这个地方呢，楞严经的耳根圆通，他是从因到果，观世音菩萨自己先说的，所以他这个地方的修学包括四修，也包括理观在里面，每一个法都包括四修理观。普门品是偏重在四修，维大师认为有这一层差别啊，这个意思啊。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地方了啊。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